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第32集。我们会听到唐阿他们继续研究着蜜饯里的字条上那些奇怪的字谜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蓝鹰为大家指出谜团呢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32集，妙语指出谜团。唐敖在船上没事做，又和多九公林之阳两人研究起纸条来。唐敖说，
古人曾经说过，书读十遍其义自见。我们记不懂这些字的意思，为什么不把这11个字读得烂熟呢？今天读明天也读，多少总会读出点意思来。
多九公说，
堂兄说的也有点道理，但是这11个字必须分成几句才能顺口。我把它拆成第一句4个字，第二句也是4个字，末了一句3个字，这样是不是比较顺口？
林之阳说，
句子越短越合我的意啊，如果换成2个字一句，我更喜欢。就请九公教我几遍，我好照着读呢。
第一句是张真中珠，第二句是招灾之遮，第三句是3个字故沾砖，这么容易读还要教什么？
三个人一直读到3更半夜才去休息。林之阳唯恐他们都学会了，自己还学不会会被耻笑，于是像念咒语一样反复念诵这11个字，足足读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三个人又聚在一起，读来读去仍读不懂。多九公说，
蓝鹰小姐不懂得音韵，但宛如侄女最聪颖，叫她读几遍，说不定她能领会。
于是林之阳把宛如叫出来，蓝鹰也随着来了。唐敖把这事解释了一遍，宛如就把张真中珠读了2遍，拿着那张纸和蓝鹰看了好一会儿。蓝鹰猛然想起说，
义父请看上面第6行那个伤字，若是照张真中珠一样的读下去，不就是伤身充书吗？
唐敖和多九公听了还是茫然，一点也不懂。林之阳点头说，
这句伤身充书很有意思呢，神女为什么会说出这4个字来呢？难道你曾经见过运书吗？
我哪里见过运书，我想是接连几天听舅舅时常读它，都听熟了，不由得就说出了这4个字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句子是从哪儿来的。
多九公说，
那么请教小姐一下，若是照着张真中珠那个香字该怎么读呢？
蓝鹰正要回答，林之阳说，
我认为吼是相心胸虚。
蓝鹰说，
舅舅说的是。
唐敖说，
哎呀，九公不必谈了，俗话说得好，熟能生巧，舅兄昨天读了一夜，不但念出来这句子中的意思，并且连义女都听懂了。所以呀，随便问什么就可以答出来，一点也不费事。我们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继续不断的读，自然就会了。
多九公连连点头。两人又反复读了很久后，唐敖不觉点头说，
哦，现在我也读出一些意思来了。
林之阳说，
妹夫， 你既然领会了他的意思，那么让我来考你一下。若是照张真中朱刚这个字得怎么读呢？
自然是刚跟公姑了。
哦，那央这个字呢？
宛如接着说，
央音庸乌。
多久公听了只管在一边发愣，想了好半天，忽然冷笑着说，
我晓得了，你们在秦蛇国不知怎么骗来了一部运书，晚上偷偷的读熟了，现在来作弄我这个老头子，这怎么行呢？快点拿出来给我看看吧。
我们哪里看过什么运书啊，如果我们欺负九公的话，叫我们以后遇见了那黑女孩也像你们上次那样受罪。
既然没有运书，为什么你们说出来的我都不懂呢？
唐敖说，
说实在的，并没有什么运书，我怎么敢欺骗你呢？现在不管我怎么分辨，你也不肯相信，若是要我说出他的所以然来，我又说不出来。九公啊，你还是把这一张张真中珠几个字再读一些时候，把舌尖练熟了，体会到其中的韵律，到那时候自然会知道我们并不是在作弄你了。
多九公没法子，只得提高嗓门又念了起来。读了没多久，忽然听到宛如问唐敖说，
请问姑丈，若照张真中珠，不知道方字应该怎样念？
若是方字啊，
话还没说完，多九公接着说，
当然是方分丰富啦。
唐敖拍手笑着说，
现在九公可明白了，这方分丰富四个字难道也是九公从什么运书上看来的吗？
哎呀，原来读熟了就有这些好处。
大家互相问了好几句，都对答如流。林之阳说，
我们只读了张真中珠等十一个字，怎么忽然产生这么多的文法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唐敖说，
我想啊，这就好像五声通统统痛突一样的，只要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其余的就可以类推下去，慢慢的就都懂了。今天大家糊里糊涂把字母学会已经算是奇事了，义女和侄女并没有学习也能听懂，可以说是更奇怪了。而且啊，学习的人还没学会，旁边听的人倒先听会了。如果不是义女说破这个谜团，恐怕我们还在猜啊。但是啊，张真中珠等十一个字的下面还有许多小字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？
兰英说，
据女儿看，下面那些小字大约都是反切，就像张欧两个字，嘴里说快一点，仔细听听就是个周字，又像朱蛙两个字，说快一点就是个庄字，下面那字呢，就以周庄两个字来说，不也就是头母之字，仔细想来自然是有用处的。
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下周我们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而明天是星期五，我们来听绘本时间的绘本故事哦，敬请继续锁定收听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